请翻到课本的68页。上个礼拜啊，说到是这个自镜像啊，自镜像啊，一的这个内本觉，外三宝啊，因缘内因外缘啊，两种力量，两种法力熏习。那么这个是三贤位的菩萨。然后呢，再是登地的菩萨是如实修行，这个都是在67页的论文啊。到了这个实地满心，就是满足方便，就是就近实觉，这个时候就会破这个和合事相啊。这个和合事啊，就是阿利也是啊。本论所说的阿利也是，就是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的那个阿利也是啊，和合是。其中的破掉的部分啊，是指的是无明的部分，也就是生灭的部分。这个破掉了以后，就能够显现这个不生灭的本觉法身，同时呢，又灭掉了染心中的无明业相等等的那些相续心相，就能够让智慧完全的离染啊，不掺杂而离染，那个智慧啊就现前。那么在叙述的论文的叙述当中，破这个和合事相的这一句啊，可能有人会产生疑惑啊，把整个的和合事破掉了以后，再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啊？所以今天这个论文啊，从这个地方看起，就是提出问题啊，此意云何啊？68页的这个论文啊，就是破和合事相。你把那个和合事破掉了以后，那不是断灭了吗？啊，会提出这样的疑问来。我们看这个书记，问则因闻上云生灭与不生灭和合的那个和合事啊，名叫做阿利也是。经云啊，破和合事，岂不是？连那个真的部分也一起破了吗？连那个不生不灭也一起破了吗？啊，那么这个提出这个问题来的原因啊，是因为执着真和妄啊，真正的是和合了，变成一个东西了。所以呢，破和合事相的时候，就把真和妄啊一起破掉了。这个是提出问题的一个原因啊。下面呢就回答说，以一切心事之相皆是无明。这个心和事啊，指的是妄染的心事之相。我们把这个心事这个上面加两个字啊，加妄染两个字。一切的妄染的心事之相啊，皆是无明。那么到了这个生灭门中啊，无明下面呢叫不觉两个字，无明跟不觉啊是同义词啊，叫不觉。皆是无明不觉啊，这个无明之相啊，或者也加个不觉，无明不觉这个相啊。是不离觉性，就是本觉这个理性啊，性体本觉这个性体，也就是真心之体，真如的真心之体。这个无明不觉的相是不离这个真心这个离体，所以这两个东西呢离不开啊，无明跟真心啊是离不开的。 可是呢，上面说的破和合是向里面，在讲到破的时候呢，非可坏，我们上面加几个字啊，非可坏啊，加几个字，加真性不灭，真性不灭，非可坏，是不能够破坏的。非不可坏这个上面呢也加四个字，加这个无明可灭四个字，非不可坏。好，这个回答啊，这个回答呢一共啊可以分成两种回答。第一个回答是法说，从这个法上去回答，后面再用比喻来说明，最后呢又把这个法跟喻啊合起来说的。现在这个是法说，看书记，法说中就无明真如这个法说已答，就是回答啊，三系六出之相皆属于无明。三系六出后面马上要讲到啊，这个都是属于无明。无明之相啊，皆依本觉起迷而幻有啊，这个道理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。无明是什么呢？是迷真而起，所以是依这个本觉啊起迷产生出来的，但是呢这个是幻有，故曰不离觉性，所以他不离觉性。以前我们都是讲啊，迷了真如就是无明，而且是根本无明，然后起了这个种种的妄然的这种心事，这个就是知末啊，知末无明啊。但是呢这种的不管是根本不管是知末，它通通是跟真如本觉有关系，因为是迷了那个才有的啊，所以叫做不离觉性。所谓的不离觉性就是这个解释哦啊，各位一定要记得，不要以为是真如升起无明啊，你那样的解释的话容易这个产生误解，对不对？容易误导啊，真如怎么会产生无明呢？事实上是因为迷了真如，迷了真如那个东西就是叫做无明，这个一定要搞清楚的。现在我们课本上面或者在经论上面都有啊，是无明是不离这个真如，或者是不离觉性，它的解释啊就是迷真的意思啊，对于真如这个道理迷惑颠倒，不明白不了解，因为这样子才有无明的，才有不觉的。所以在经论上面都讲到是无明不离觉性的解释，要这样子解释。若离本觉依何说迷？如果没有本觉的话，怎么可能有这个迷，有这个无明呢？以妄不离真，所以呢这些妄然是不离真如的啊，是依了这个真如才有这个妄然的。一说和合，实不和合，在说明的时候是说和合才能够变成众生心，才变成了阿赖耶识，叫做和合事。其实真和妄是不和合，真是不能够破坏的，妄是可以破坏的。所以他下面说真还是真，故非可坏，妄非真故，非不可坏啊，就是无明是可以灭的啊，真如是不可以坏的。又虽云真妄和合， 妄无自性，不可坏。再谈到这个，就是这个妄是有为生灭之法，无自性，所以是可坏的。真虽然随缘，仍然可是他自己本性啊不变，故不可坏。他是无为法，无为法是不可坏。那么这个是法说，下面是用比喻啊，比喻呢分这个四段，如大海水阴风波动，这两句是第一段。第一段，水相风相不相舍离，这是第二段，举个二。而水非动性，这一句是第三段。最后的三句啊是第四段。若风止灭，动向则灭，失性不坏故，这个是第四段啊。这三句是最后三句，是第四段。我们看数记，先解释第一段，就是如大海水阴风波动。他说真如啊，随的这个无明的缘，就合合成一切的心相。这个成啊是合合而成，合合成一切的心相。如这个比喻里面的大海水随的风的缘，还有波相，波浪产生了波浪，风吹海水就起波浪，这是第一段。那么在书记会院啊，应该是把这四段呢给它起了名字。这个第一段呢，第一段叫做这个，第二段呢真妄相依依，第三段呢是真体不变异，第四段呢是习妄显真意。这个比喻啊，啊，分成这样的四段，那么都给他一句话，给他做一个说明，每一段都有一句话给他说，做一个说明啊。第一段那两句，如大海水阴风波动啊，是真随妄转欲。接下去我们看第二段的解释文字，此波啊，这个波动或者这个波浪啊，就是水相，它本来就是水啊，也是风相啊，水相跟风相啊合起来才有这个波浪的。所以水也好风也好，水比喻的是真如，风啊比喻的是无明，通通是以这个波浪为相，对吧？啊，水和波啊，通通是以波为相。水和风，水是指的是真如，风啊指的是无明，他们都是无形无相的东西。那么以波为这个相的这个波啊，就是和合事，就是和合的那个阿利耶是，通通是以它为相。二相难分，故曰不相舍离。那么这个是第二段，就是真妄相依依。论文是第二段的论文是水相风相不相舍离，是这一句，就是真妄相依。不相舍离显现出来的是波浪，是波相。第三段，而水非动性者，水是实性故。那么这个解释看起来好像这个动性跟实性啊，水非动性跟实性啊好像有一点不搭调，对不对？所以呢 我们给它添下去。而水非动性者啊，我们下面加四个字，加这四个字，水非动性者啊，加水性本净，不止四个字啊，再加有风鼓动。那么到这里呢，我们加一个这个标点符号叫做分号，是不是啊？一点一撇啊，哎啊，分号哈，标点符号叫做分号啊，就是而水非动性者啊，下面加这两句，加了以后呢，再来加个又，又下面才接这个水是湿性，水是湿性啊，它是本来的文字啊。这个故再加，加不可改，加几个字下去啊，我们自己看这个解释啊，比较容易懂啊。所以这一段文字里面，我们加了这么多字下去，加了水性本净，由风故动，再加不可改。加了这么多下去以后呢，看起来文字啊，是不是比较通畅一些？啊，这个理由啊，比较通畅一些啊，因为它论文只有一句，而水非动性。然后接的呢，这个在数据里面，水是湿性，这个非动性跟湿性好像没有关系，所以呢，我这里给它加下去，水性本净。水啊，有两种情况会流动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常识嘛。一个是风吹，它会起波浪；另外一个呢，因为有高低的位差，所以才会从高向低的地方流。但是水本身的这个它是静性，静止的性，对不对？你水放在那里，如果不是外力，它不会流动，它也不会起浪。全部是外面有力量来的时候，它才会显现出这种动的样子出来，它本身不是动性啊，水是静止的。那个我学建筑的人我知道，那个水啊，我们可以看水平的水啊，在古代的人没有水平仪啊，那个建筑啊，是吧？当然是用垂线啊，古代的人建筑啊，看水平怎么看的？比如说盖一个太和殿，那所有的那个柱子的基础啊，什么东西啊，要完全平的，几十根柱子都是平的，没有水平仪怎么做得到呢？很聪明，古人很聪明，他们去，因为啊，古人啊知道三四五啊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对，啊三的平方加四的平方等于五的平方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三四五啊。如果量了这个三块木头，用钉子把它一定的钉成一个这个三角形，直角三角形，然后呢用木斗弹一条线，弹一条线，然后呢当你一根这个垂线，我掉一根线，下面一个垂球，这一条线是垂直线，对不对？垂直线你现在拿这个三角形的那个垂直的一边跟这一条线，如果对着垂直，你这样平的那一条线啊，直角线看出去，所有的那个都是在同一个水平上。这古人的建筑啊，古人的建筑看水平是用这个看的。当然，我们现在用水管啊，我没有水平仪啊，我们现在不会用这个，用这个太笨了。怎么弄呢？用水管，透明的塑胶水管，里面放满了水以后，那边画一条横线，这一头这个水面画一条横线，这两个点就是同一个水平上，然后那边摆得不动，我这一头又移到这边来，上上下下上上下下，那边对齐了没有？对齐了，我这边一画， 这一条跟那一条是同一个水平，用水来做这个水平的这种的工具。水它是本性是平的，在水管里面的水没有风吹，也没有高低的位差，它就不会动，它是保持水平。我们做建筑的人都很了解这一点，这个水平水平啊，水是本身是它的特性就是平的，所以我才会想到这个，它是平的，它本性而且不能改的，是有外力加给它，风吹了它会起波了，位置高低了它会流动，这都是外力，我们把它比喻成无明。好，第四段，若风子灭，动向则灭。如果风不吹了，那个波浪的那种的动啊，也没有了，没有波浪了，水就保持这个平静了。那么这个就是比喻，无明啊，不可可坏矣。我们根据论文的话呢，是非不可坏啊，无明可坏哈、我们加非不两个字，跟论文比较吻合，对不对？加非不两个字，因为论文本身就是非可坏，非不可无明，非不。那么四性不坏呢？上面我们也加几个字，这个本文的这个四性啊。应该这样子，这个四性不坏，因为刚刚前面我们已经加了本净之性嘛，水本来是净的，我们加几个字，或本净之性不坏。其实不坏的话呢，根据论文的话呢，应该我们在旁边注明啊，这个不坏两个字应该改成非可坏，不坏就是非可坏。各位要记得，凡是有个性质哈，都是不可改变的，不可破坏的，否则就不称其为性，在佛法里面称它为性，性是不会改变的，不改叫做性。他说，即比喻本觉非可坏异也。这个呢，就是在论文来讲啊，都是比喻。但是在书记的解释里面，已经把法的部分，就是真如之法、无明之法，已经加进去了，就是法跟喻啊，都说明了。下面呢是合，就是以法合喻，合者以法就是真如无明，喻就是风跟水。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，因无明风而动。这是第一段，这两句啊是第一段，就是合到那个前面那一段比喻里面的论文啊，是前面的两句啊，如大海水因风波而动。那么这两句呢，我们也可以加一点字啊，如是众生自性清净心，因无明风动而生真妄合合事啊。这两句的下面我们加几个字，因无明风动而生真妄合合事啊，加上去，这样子比较清楚。然后再看第二段，心欲无明，具无形象，不相舍离。这是第二段，这里的心上面我们可以加个真字，真心与无明，具无形象，不相舍离。这个就合到上面比喻里面的第二段的水相风相不相舍离。而心非动性，就是不生不灭的那个心啊，是不动的，是静止的啊。合到上面 那一段里面的而水非动性，这是第三段。第四段后面的三句，若无明灭，相续则灭，自性不坏故。这个自性也就是虽然本觉照察自性，那么合到比喻里面就是和水本净即四性不坏，这个自性不坏这一句也就是虽然本觉照察自性不坏，合到前面的比喻就是水本净的性以及湿的湿性，这两个性是不坏的，不可破坏的啊。这一段论文大概的意思啊就是这样子啊，好懂啊。我们翻过来看这个书记，此以法合喻啊。那么下面开始呢，如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写的一啊，就是第一段，如是众生的自性清净心和前面的比喻里面的如大海水，因为无明风而动，和到前面的比喻里面是因风而波动，无明是法，风啊是比喻，无明动清净心而生起了粗细的染心，合到比喻呢是风动而由粗细的波浪啊，这个好懂。在下面是第二段了，心与无明啊俱无形象，难以知晓，故以有形象的水象和波象来合名，用具体的水和波以及风啊，这一些呢这个比较容易明了啊，就是用水象波象啊都看得到的啊，具体的东西啊比较容易。令知本觉与这个无明啊是不相舍离。下面是第三段，而心非动性啊，合到比喻上是水非动性。再下面是第四段啊，若根本无明灭掉，则相续诸失之业相，这个业相在下面七十七页啊，无明业相就是三系里面的第一个，背景七十七。转向是三系里面的第二个，在七十八，下面七十八页。转向啊，也就是能见相。现象是三系里面的第三个，也就是境界相。在七十八页啊，跟那个转向一样，在七十八页啊，等等的这些相，这些就是自末无明的这些染相、妄染相，皆灭，都灭掉了啊。合到这个比喻是风，若风止灭，动相则灭。那个比喻是讲波浪的动向灭，法上呢就是这些啊，三系相乃至于后面的六处相通通都灭掉。这个自性本觉离体啊是不会破坏的啊，无明可坏，但是呢自性本觉离体不可破坏。合到这个比喻上就是四性或者是水本净之性不可破坏不坏，这个都好懂。那么 到这里为止就把自镜像呢就说完了。下面呢说不思议业相，不思议业相者以一自镜，